權力和平交接是美國自建國以來延續至今從未間斷的傳統，這個成為了美式民主的一大閃光點，被前總統里根稱為奇蹟。這個傳統是否會在2020年這場異常激烈、狀況跌出的大選當中遭遇不測？兩位總統候選人在最近幾個月的競選活動當中對是否接受選舉結果的答覆和表述，催化了相關的討論。特朗普總統多次在記者追問下未對權力和平交接作出明確的承諾，而是將話題轉向選舉公正性的問題。在9月29日的首場總統辯論上，主持人華萊士問特朗普總統，你是否能夠承諾不會在選舉結果獲得獨立的認證之前宣布自己是獲勝者？特朗普總統回答說，如果這個是一場公平的選舉，他100%支持，但如果他看到成千上萬的選票被操縱，他不能夠同意。在民主黨一方，拜登10月10日在賓夕法尼亞州的一場競選活動上表示，他輸選舉的唯一可能就是對方在投票站是搞欺詐的行為。他隨後向記者澄清，自己並不是暗示會拒絕接受選舉結果。不過民主黨的另外一位重量級的人物，前國務卿、2016年民主黨總統提名人希拉里·克林頓，今年8月在接受採訪的時候曾經建議拜登無論如何都不要承認敗選。雙方的言論引發一些人擔憂，今年的大選是否會出現一方以選舉不公為理由拒絕接受選舉結果的局面呢？分析人士普遍認為，如果11月3日投票站關閉之後的點票結果顯示一方以壓倒性優勢大勝，即是敗選方提出異議的可能性相對較少，但是如果初步的點票結果顯示雙方差距不大，就出現選舉爭議的可能性就會隨之增加。2020年大選的特殊性的問題變得更為複雜，在新冠疫情的影響下，預計今年以郵寄選票的方式投票的人數將會創歷史新高。大量郵寄的選票會在11月3日投票站關閉之後才開始清點，而隨著這些選票被計入總數，即時的選舉結果或將會發生變化。在這種情況之下，曾經暫時領先而後來他是落敗的一方就更有動力對這些郵寄選票的合法性發起挑戰。此外，受郵寄選票因素的影響，今年最終的點票結果可能會比往年出爐得遲，等待的時間越長，中間發生變故和爭議的可能性亦就越大。再者，郵寄選票這種模式對很多選民和選舉組織者來說都相對陌生，在郵寄空白的選票、填寫選票、回收選票、清點選票各個環節難免有規則模糊之處，在實際操作當中亦都存在錯漏的可能，這些都可能成為爭議的來源。德雷塞尔大学政治学教授威廉·罗森伯格对美国之音说，他认为如果普选票、选举人票或者是州代表的票数很接近的话，他们会面临一个真正的宪政危机。不过双方阵营对选举结果有争议，并不意味着权力的和平交接，这个其中也包括权力的和平延续就会因此而破裂。在美国历史上，选举争议多次发生，但最终都是以权力和平交接作终，这个最先得益于美国宪法打下的坚实基础。制宪者充分意识到持不同政见的派系之间必然存在冲突，要想缓和这种冲突，就需要一套各派系共同遵守的民主程序。因此，他们在宪法第一条第四款和第二条第一款当中规定了民主选举的基本的程序，使到权力能够在派系之间和平过渡，而无需诉诸武力。宪法对选举日期、选举流程、选举人团制度下选举人的派选的方法、什么情况下总统应该由众议院投票决定等等问题都有清晰的规定。在宪法的基础上，美国之后又出台了一系列和选举相关的法律法规，但是制度的完善是一种渐进式的过程，即使在选举制度不够完善的时候，宪法的原则依然是确保权力和平交接的定海神针。比如在1800年的选举当中，由于当时宪法条款当中一个的缺陷，再加上操作的疏漏，导致民主共和党领袖杰弗逊虽然击败了联邦党的亚当斯，他是和他自己的竞选伙伴伯尔获得了一样的选举人票数，必须由众议院投票决定哪个来到担任总统。结果众议院投票陷入僵局，进行了35轮之后仍然未能够选出总统。即使在这种情况下，选举亦都并未演变成为暴力或者骚乱，而是继续在宪法的原则下坚持走程序，直到众议院在第36轮的投票当中选出了杰弗逊。 這次危機之後，國會通過了憲法第十二條修正案，進一步完善了選舉機制。此外，憲法在規定選舉程序的時候，還有一項基本的原則，就是尊重州權和聯邦制，並且注重分權，所以將很多制定選舉規則的權力以及管理選舉過程的權力是給了各州，這又使到任何想要左右選舉的人都沒辦法只是憑和少數聯邦官員串謀就能夠得逞，他還要面對全美國的眾多地方官員的阻力，這個極大地削弱了當權者阻止權力和平交接的能力。埃默里大學憲法學教授羅伯特·夏皮羅對美國之音說，他認為各州所扮演的重要角色為防止總統試圖利用聯邦權力來到繼續執政提供了另外一層的保障。權力和平交接還得益於美國的司法獨立，為政治爭端提供了解決的機制。對選舉結果有質疑的一方最有可能採取的舉措就是訴諸法律，比如他們可以提起訴訟，要求法院判決某些選票無效，或者要求重新點票。特朗普總統曾經表示，今年有關於選舉的官司有可能會一路打到最高法院。在2000年的總統大選當中，小布殊和戈爾對具有決定性的佛羅里達州的點票的結果產生爭議，官司從州法院打到最高法院，最終最高法院作出有利於小布殊的判決，鎖定了小布殊的勝局。這裡需要特別提到的是，當時戈爾的支持者曾經鼓勵他拒絕接受最高法院的判決，繼續抗爭，但戈爾他是說，為了民族的團結和民主的力量，他雖然完全不同意高等法院的裁決，但是決定接受，承認敗選。戈爾的風度正是體現著權力和平交接得以在美國延續的另外一大原因，從政治精英到普通民眾選擇堅守憲法，選擇信任民主程序，選擇為了民主根基和國家團結而妥協。先言的表述顯然是為這個社會共識的形成奠定了基石。1797年3月4日，約翰·亞當斯在當時的美國首都費城宣誓就職，從美國第一任總統喬治·華盛頓手中接過了總統大位。就職典禮結束之後，眾人預備離場，亞當斯請華盛頓先行。這個時候擁有極高聲望，他是主動選擇不再連任的開國元勳華盛頓停住了腳步，讓到一邊，示意亞當斯先走。華盛頓說，在這一刻美國總統已經是亞當斯了，而自己只是一名普通的公民。最終亞當斯領頭走出了會場，身後是他的競選對手托馬斯·傑弗遜，最後是華盛頓。這一幕成為了人類文明史上的重要一步，沒有伴隨著暴力，權力在兩個普通的公民中間和平交接。在1824年的大選當中，軍事將領安德魯·傑克遜在普選票數上超過了他的兩個主要對手約翰·昆西·亞當斯和參議員亨利·克萊，但是沒有人在選舉人票數上佔絕對多數，所以要由眾議院決定總統的人選。最終眾議院投票選出了亞當斯而不是傑克遜。雖然傑克遜譴責這個是亞當斯和克萊之間可恥的分贓，但是並沒有選擇發動軍事政變推翻選舉結果，而是選擇了等候四年。他寫說，如果我成為總統，這個必須是人民的自由選擇，那時候他可以說這個就是這個國家的總統，他的行為符合這個角色。四年之後，傑克遜在大選當中以壓倒性優勢贏得了總統之位。1876年的大選或者是美國歷史上爭議最大的一次，民主黨的替爾登在普選票數上贏過了共和黨的海斯，但是只獲得了184張選舉人票，差票未能夠達到勝選所需要的185張選舉人票，海斯就獲得了165張選舉人票。此時有4個州共20張選舉人票出現爭議，懸而未決，這20張選舉人票的歸屬將會直接決定誰會成為總統。最終總統和國會任命了一個由兩黨參眾議員和大法官組成的選舉委員會來到裁決這20張的選舉人票的歸屬，而裁決結果是海斯獲勝。面對失敗，民主黨人考慮推翻選舉程序，但是替爾登最終選擇了承認敗選，以兩黨達成的1877妥協是化解了權力和平交接的危機。在1960年的大選裏面，民主黨參議員約翰·肯尼迪和共和黨籍的副總統尼克松在普選的票數上相差無幾，最終肯尼迪以303票對219票的選舉人票的優勢贏得了選舉。選舉日過後，謠言很快傳開，說伊利諾伊州和德克薩斯州的投票被肯尼迪的人操縱了。 尼克松的支持者敦促他对选举结果提出质疑，但是尼克松选择了和平让步。他对一位朋友说，他们的国家承受不起宪法危机带来的痛苦。权力和平交接这个概念在历史的实践当中经受着重重的考验，逐渐成为了一种深入人心的社会共识和坚定的传统。在特朗普总统拒绝对权力和平交接作出明确的承诺之后，多位他本党的参众议员站出来批评他的言论。由共和党控制的参议院还一致通过了一项的决议，重新将致力于实现权力和平交接。安默里大学宪法学教授罗伯特·夏皮罗对美国之音说，宪法里面有清晰的语言规定了权力传承的制度，而且他们有一个长期的传统，这个就是和平让位，即使选出的是你的死敌，这两者结合为权力和平交接提供了重要的保障。亦都有分析人士担忧，在矛盾激烈、两极化严重的政治环境当中，一场充满争议的选举会将美国带入暴力冲突、军队介入的至暗的时刻。不过在美国的法律和传统之下，军队的非政治性大大降低了这一幕出现的可能性。美国在1878年通过的地方警力法明确禁止联邦政府将军队用于在美国国内执法，这亦都限制了总统或者其他人动用军队干预选举的能力。不过反叛乱法授权总统在某些情况下可以部署军队以恢复国内的法律和秩序，因此曾经有评论人士认为，如果发生选举的纷争，特朗普总统或者会动用反叛乱法派遣军队震慑反对力量。另外有评论人士指出，拜登曾经在6月份的一次采访当中被问到，如果特朗普败选但是拒绝离开白宫怎么办呢？拜登回答说，他对于很多军事将领站出来批评特朗普的言行感到骄傲，他绝对相信他们会迅速将他护送出白宫。这些评论立即遭到了军方的驳斥。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米莱上将8月在给国会的一封信当中明确讲述了五角大楼的立场，坚定表示军方不会参与选举纷争的解决。信里面说，美国的宪法和法律以及各州制定了选举程序和解决对选举结果的争议的程序，他不认为美国军方是这个过程的一部分。如果在选举的某些方面发生争议，根据法律，这个是美国法院和美国国会要解决的，而不是美国军方。除此之外，五角大楼发言人、美国海军上尉布鲁克·德沃特在9月24日说，国防部在选举后的权力交接当中不扮演任何角色。军方的表态体现出军队不参与政治已经成为了一项广为坚守的信念和传统。美利坚大学政治学院副教授克里斯·埃德森对美国之音分析说，如果有人试图动用军队介入选举，不单止会在国会面临政治阻力，在法庭上遭受司法挑战，或者还将会在军中受到将领的抵制。宪法根基、司法独立、社会共识和信念传统，使到权力和平交接在美国经受200多年的重重考验。现在考验还在继续。埃德森教授认为，最关键的是选民要积极投票，用选票作出明确的选择。他对美国之音说，对于权力和平交接的最大保障，是每一个人都信任这套的制度。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